段时间，几乎每个人都踌躇满志的跃跃欲试，每个人都魄力异常的非孵蛋交大不进。我在床头贴上一张杀进孵蛋的特大标语，在每天早起和入睡前都大喊几遍，以增加自己那点少的可怜的信心。所有的梦想都在高考的压力下抽象成了自己认定的那座神圣学府。当时一听到任何关于孵蛋的消息，就立即热血沸腾，激动不已，仿佛所有的东西都在那所学堂耀眼的光环下黯然失色。我从来都没有想过190名的分数和孵蛋的巨大差距，周围的同学们似乎也意识到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可怕阵势。我们固守着心中的梦想，祥林嫂般地嚷嚷着我要去哪里，那种心理和由此制造的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是不到高三的人所不能体会的。来自高三的第一次真正较量很快来临了。第一学期的期中测验，一次我们认为已经准备好却被杀得惨不忍睹的考试，我们的排名就如同老师先前所预言的那样，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班里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同学如同一匹匹的黑马，一下子让大家大跌眼镜，起起伏伏，窜上窜下之间，许多人开始变得实际起来。北大的校门的确艺术的够格，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那儿显瘦高雅的。周少僧多的尴尬让每个高三学生在现实与梦想的巨大落差前狼狈不已。我是那种极少数仍然抱着幻想不放的人，我用的是幻想这个词，也就是当时看来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事。按理说我这种在高一高二不争气的徘徊在两三百名之间，而在高三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却仍然是保持小幅盘涨势头的人，对复旦这样一所全国顶尖的学府是不应该再产生任何幻觉的。可是天晓得我当时怎么就会有这样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固执地抱着每考一次前进50的念头，痴痴地盘算着，傻傻地得意着。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正是由于当初自己那种吓人的乐观，才有了执着下去的动力，才使绝对不可能的事逐渐的一步步闪现出希望的曙光。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执着的有些傻气的劲头竟有如此大的魔力，只是一味的坚持孵蛋那个守了11年的抽象名字。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要用什么样的代价去交换这个儿时就有的美丽的概念，只是紧紧地跟着他，一遍遍地默念他。我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用自己的狂妄换来了一丁点优势，其实我没意识到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开始。我去找班主任谈了一次，那个长得娇小可爱的女人味十足的老师一见到我就柔柔地说，这次考得不错，下次保持华政可以冲一冲。我到现在还想不通自己当时怎么就那么斩钉截铁胆大妄为。我对老师说，我要考复旦。一向淑女气十足的老师见也掩饰不住地张开了 O 字形的嘴巴，好在她很快顾及到我的感受，继而柔柔地说，那你可要再努力一些啊，不过有希望的，有希望的。我傻傻地咧开嘴笑，桌子上有一束玫瑰开的正叶，红得像要滴出水来，朝气蓬勃地向上舒展着，阳光斜斜地照进来，照得初秋的办公室里 一阵阵的暖意。现在想起来，那个老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给了我多大的动力，且不说他的话里到底有多少肯定的成分，但那句有希望的却如同一盏明亮的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始终不远不近地悬在我的脑子里，连带着那天桌子上玫瑰香甜的味道，让我觉得整个人都暖和了起来。接下来的日子开始变得越来越平淡，越来越简单，单一的重复。每天早晨，我气喘吁吁地冲进那间坐得铺满的教室，放书包，拿练习，开始演算。那一天一天相似却又不太相同的日子，现在想来已经抽象成了总是写得密密麻麻的草稿纸，黑板上一直擦不干净的公式和习题，老师一句句发自肺腑的叮咛和永远漂浮在空气里的稀稀疏疏的粉笔屑。男生们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一根根杵在那儿，女孩子们所有的漂亮衣服也都被简化成了整齐划一的清一色的校服。我们偶尔也会从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乱七八糟的纸堆里抬起目光涣散的眼睛，瞅一眼黑板上新近抄写出的交多少钱、买什么书之类的歪歪斜斜的通知，日子就这样在平平淡淡的点滴之中溜走了。班里同学的幽默细胞在这种单纯的环境中被训练得异常敏锐，任何一点细枝末节的小事儿一旦被抓住了，就立即被夸张的扩大再扩大。某作家的一篇关于放狗屁放狗屁放狗屁的文章，竟然引来了全班同学拍桌子大笑、拆桌腿敲打的疯狂举动。老师说这是一种高三综合症的表现，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单一了，因此任何一点能够激得起涟漪的东西都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快乐。高三的体育课是学校里规定的唯一不能被侵占的课，所以男生们经常在体育课上打篮球打的毛衣都能拧出水来，女生们则在一旁踢毽子跳皮筋儿，逍遥而快活。每周五下午两节课后的短暂时光被我们定为游戏日，我们绞尽脑汁拼命地往学校带东西玩，有一种弹硬币的小儿科游戏特别受到我们的青睐，弄几个一角一元的硬币放在桌上，用几块橡皮搭起来做球门，不管男生女生全趴在桌上大叫大笑，煞有介事地玩得不亦乐乎。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已经举行过成人仪式的我们怎么会这样的容易满足，笑起来怎么就这样歇斯底里。玩的时候就拼命的玩，学习的时候拼命的学习，是我们高三信奉的一条颠破不破的真理。高考倒计时牌上的数字越来越小，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老师对我们说，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们没有像别的书上写的同学之间那样勾心斗角，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快快乐乐的。无论多么苦，多么无聊，我知道，至少还有和我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兄弟，没有那种在学校里装着玩，在家拼命用功的学生，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做那些虚伪的事情，没有人愿意这样做，坦白说是不屑去做。后来有一天，不知道是谁在教室里插了一捆新鲜的百合，粉白的那种香水百合，整个秋季教室里始终萦绕着百合甜净的味道，我们就不经心地在淡淡的甜香里 一日复一日的演算，没有人去刻意留意那捆恬静的百合，但它和它的味道却真真实实地烙在了每个人的心里。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语可以准确地表达那一阶段自己的感觉，可能是踏实吧。我依然在每天早起和晚睡的时候大喊一句杀进孵蛋，但却不再一遍又一遍地将孵蛋挂在口头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将梦想收藏在心底，用各自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努力着。我看得见我的同学们和我自己在这一天天质朴的日子中真实的努力着，我的成绩就在这种踏实感中稳步的攀升，一点一点不快也不慢的前进，这种感觉现在想起来真是很好。老师上课时不再帮我们概括什么，只是发下一沓一沓的各科的模拟卷当堂测验。我不知道老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考卷，每个区的各种卷子我们都要做一遍，分析一遍，再抽查一遍，还有别的市的全国的各类统考卷以及历届的高考卷子，甚至连那些不知名的学习报上的怪试题也被老师搜罗下来给我们做。一节课的就小测验，两节课连在一起就大测验，全年级统一的自修课就模拟考，所有的考卷都是算分的，老师来不及批的小测验就让同学们相互交替着批，分数等于成了这个冬春交替的忽冷忽热的季节里最刺激又最不值钱的东西。到如今我坐在空调房里惬意地整理着高三一年的书籍，仍是佩服自己当时的毅力和勇气。几大本密密麻麻写满批注的笔记，半米高的每张都仔仔细细做，仔仔细细订正和分析的考卷，还有一本字典一样厚的16开的数学经典习题。在那个冷得要命的冬日和气候怪异的春天里，我用皲裂的手粗糙的笔记一个字一个字一道题一道题地编织着心中那个神圣又唯一的梦想。我想这就是高三所带给我的影响和改变吧。老狼的歌我很喜欢，在那一段日子里老狼让我安静，让我释然。我想如果要用一个人的歌声去给我的高三配乐，老狼的很合适，平静下藏着波澜的声音。我带着190名的耻辱，用一种破釜沉舟的心情和现实做最后的搏斗。填志愿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情，保守再保守成了填志愿的首要原则。我的处境有些令人绝望，全家上下的那点可怜的背景不足以引起任何能人慈爱的光顾，自己的成绩又软弱的没有半点呐喊的能力，纵是大半年的努力换来了年级前80名的稍稍靠前的位置，但是在前几年190名的阴影还有复旦这道高不可堪的门槛面前也变得怅然无力起来。最后甚至连校长都发话了，你考复旦只有30%的希望，要考虑清楚。于是我选择放弃，我不敢让复旦如同一个美丽的童话一样仅仅存在于口头，我不敢用不自信的鸡蛋去碰一下那坚硬无比的石头。交掉表格之后，我一个人坐了2个小时的车，偷偷地跑到复旦的校园里坐了一个下午，去哀悼我梦想的破灭。复旦真漂亮啊，铺天盖地的杜鹃 安静的在校园里醉人的开放，恰到好处的映衬着如我想象中的肃穆，神圣的复旦校园。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我不甘心一个做了12年的梦就这样被一张薄着薄薄的纸彻底的打碎。我不甘心高三这一年来日日不顾一切的拼搏就这样被一句保险的理由而葬送。我知道没有什么可以代替复旦在我心中那种举足轻重的地位。我知道那是一个燥热无比的星期天的下午，对我而言意味着一种执着意念的胜利。现在想起来那一个下午的宁静美丽的复旦帮助我做出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多么重要的决定。最后我终于做出了属于自己的决定，在所有人诧异的目光中要回了我的那张志愿表，郑重地在表格上填上了复旦大学那四个令我激动的字。那真是我12年来写的最舒服最漂亮的四个字，也是我这么多年来凭自己的意愿所做出的最后的一个决定。接下来的日子就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地方了。拿到复旦的通知书后，终于还是忍不住去看了那间熟悉的教室。高三的300多个日日夜夜里的一点一滴，如同那一朵朵姹紫嫣红的小花，开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也许不是每朵花都美丽的惊天动地，不是每朵花都香艳的惊世骇俗，也并不是每朵花都能结出丰硕的果实，但是那些花真真实实的开在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也确确实实留下过一些花开的甜香。这些花儿的影子连同高三带给我们的，是今天我们用来看世界的一双成熟的眼睛。这份刻骨铭心会影响我们今后在人生路上的每一个选择，每一次决定。花儿开过了，我们承认也好，忽略也好，只要花开，就会不败。I believe that we will be in love eternally.
新世纪，新电信，新形象。
中国电信全力提升您的价值，
用户至上，用心服务。
信赖中国电信，世界触手可。